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又一年又过去了，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年2020年。我们在主里向您和全家贺喜新年，相信2019年里神的恩典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呢也会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挑战。那在今天寻找他乡的栏目里，我们来教你四个依靠神的方法来处理各种压力。
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还有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
零点繁星，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其实压力是大多数现代人产生生理心理的问题，躲避或忽略压力的治标方法，最终只会恶性循环。周日的晚上辗转难眠，想着隔日一到办公室满满的待办事项，还是家中要处理不完的事，让你变成一个随时引爆的地雷。美国压力协会研究指出，70%以上美国人普遍都有因压力引起的身心症状，生理疲劳是首当其冲，而易怒与火气大都是最严重的情绪问题。获奖基督徒记者希瑟·瑞格尔曼针对压力问题透过福音网站文章告诉我们，面对压力，基督徒有更智慧的方式处理。那如何倚靠神来处理压力问题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压力的来源，压力来源于千奇万种，多半离不开工作、财务、人际关系、健康或信息爆炸。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上帝主宰了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因他的供应，我们得以享受他所赐的一切的丰盛。然而，我们也需建立一个观念，了解当压力占领我们时，不是我们不再相信神，而是我们没有装备一个计划来对抗压力。就如圣经教导我们对付罪的多种方法一样，面对压力也需要一套策略。以下就是作者建议的四个方法。第一，要承认有问题。在许多有效治疗心理层面问题的方法中，第一步骤就是要承认自己的问题。有时候承认并不容易，虽然其仅在一线之间，但是承认是脱离束缚的第一步，这需要我们能诚实面对自己。反过来， 若忽视或选择不面对，则可能产生你所想象不到的负面结果，因为压力可能会以一种自己掌控不了的方式发泄出来。我们需要谦卑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问题。在诗篇32:2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先陈述所面临的难题，我们才能够寻求神的帮助，再透过属灵导师咨询专业医生，或对配偶朋友来评估给予建议。第二个方法是停止错误的缓解方式。你是否吃了过多的零食，还是用吸烟或过量饮酒来消除压力呢？还是为了麻木自己的情绪，在韩剧与脸书上流连数小时呢？这些都不是解决压力的正确方法。不过正有许多人透过这种不健康的方式来处理压力，事实上这样的方式只是背道而驰，更不用说因此还养出了新的罪或不良的习惯。不健康的应对方式只会加剧问题程度，并让压力恶性循环。诗篇107:28-30，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这些经文提醒自己，对上帝我们要大声呼求，他的能力将使我们的内心平静，鼓励我们要寻求帮助。
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的天家。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
第三个方法，要好好照顾身体。哥林多前书10:31说过，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我们生命中的首要目的，荣耀上帝。当我们照顾身体，拥有健康人生，就是敬拜上帝的行为。压力会耗尽我们的能量，使我们迷失在精神迷雾中，连散个步、吃顿好吃的、睡个好觉都觉得困难。让自己维持好的睡眠习惯，运动与均衡饮食都是维系身心健康的不二法宝。即使在那个年代，保罗对此就有洞见，他告诫我们身心灵上的重要连接，在他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信中，就曾劝勉他们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基督的居所。规律运动已被证实是减轻压力、焦虑与忧虑的好方法。根据美国焦虑与忧虑协会，经常运动的人比不运动的人减少25%的机会产生焦虑与忧虑。所以有时我们能做的最属灵的事，就是充满活力，散个步。第四个方法，就是敬拜、祷告、寻求神。我们往往会忘记属灵层面，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着更多眼所未能看见的。在属灵征战的世界里，仇敌不断对我们耳畔低语，要我们怀疑，摧毁我们对神的信心，使我们看清自己，让我们以为神无法或不会帮助我们。意识到这点对基督徒来说相当重要，所以我们每天都必须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并且要对神诉说祷告。这两件事是对付压力的决胜关键，使你有能力运用神的话来处理压力。圣经中有满满的经文能帮助你有效打击压力、担心与恐惧。如果你仍无法确定造成压力的原因，试着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哪些事造成了我的压力？这些压力源对我与周围造成了什么影响？我多久为此祷告一次？在工作、财务、健康、关系与未来方面，我对神信靠的程度有多少？这些练习将有效帮助我们重新调整压力对我们身心灵的影响。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也能将压力变成一个积极的力量，提醒我们是否倚靠上帝，还是倚靠了自己。亲爱的朋友，请记住，当你面临压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关心着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那就让我们在困难面前去寻求神，将所有的重担都交托给神，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你我便富足，下眼里
静，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 @良友.net。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徐小凡、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不管是什么驱使我们寻求上帝，当我们真心悔改求他赦免我们最懊悔的罪时，他绝不会嘲笑我们。
路加福音5:32，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陈星杰。你喜欢看电影吗？还是看连续剧？还是看小说？好，不管是电影，不管是连续剧，不管是小说，我们都有一个期待，就是期待它有一个结局。那我们都喜欢什么结局啊？按照我们的文化背景哈，就我个人来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坏人到最后一定会有报应，然后呢，好人即使是生病，即使是受苦，到最后一定苦尽甘来，一定会有好报。那我们通常给小朋友看一些童话故事，都会描述公主一定会嫁给王子，王子一定很疼爱公主，王子和公主结婚一定从此幸福快乐。但是生命当中的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圆满吗？真的都有固定的结局吗？当然不是啦，而且很多时候是跟我们所期望的完全相反。譬如有一个人，他非常的好心，常常帮助别人，结果呢他出了车祸啊，然后留下了小孩没有人照顾。譬如说一个让人感觉很讨厌的家伙哈，譬如说他在公司都欺负同事啊，压榨劳工啊，可是呢他却过得很好的日子。 又譬如说一对金童玉女在学校里面大家都看好的一个很帅的男孩跟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结婚，大家都觉得哇，真是王子跟公主啊，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结婚没多久，他们就因为什么什么状况然后就离婚了，然后身边的人就不胜唏嘘。还有我们看到很多的父母为着孩子很努力的工作，做了很多的牺牲，要给他们受好的教育，给他们过好的日子。可是等到孩子有成就了之后呢，却嫌弃父母。这些种种种种的人生现实故事，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换句话说，戏剧当中给我们的固定标准答案，跟我们人生当中所经历到的、所接触到的、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冲击会给我们的人生造成灾难。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哈，但是我觉得真的，如果从小我们听故事或看故事都要有一个标准答案，都要比如说王子跟公主一定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好人一定有好报，坏人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遭报等等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标准答案的话，那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人生当中的变化，我们的抗压性也会比较差。当我们面对人生真正一些挣扎或者是困难或者是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反抗，然后我们就会呼天抢地的说不应该这样，不是这样的，不可以这样等等等等。因为我们满脑子都是那种故事应该要有这样这样的结局。好，所以如果我们习惯了那种故事应该有怎样怎样结局的人呢，就会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然后也会想象力不足哈，因为我们觉得都应该标准答案嘛，好，不应该有其他答案，那当然就不会有其他的想象力。好，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哈？其实最好哈，最好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当我们说故事给他听，或者是给他看一些童书的时候呢，就不要给他看到最后的结局哈，让他自己去编出那个结局来。这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孩子啊，他会相信这世界有无限的可能，而且他不会单单认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而且当他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也不会因为别人跟自己的一点点不一样就觉得好奇怪，没有办法跟人相处。好，就是他对事情还有对人的包容性会比较大比较强。那对我们已经是成年的人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想改变这样的情况，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那就要非常刻意的训练我们自己。不管我们看小说或者是看连续剧哈，我们就自己很努力的去编造出另外一个结局，甚至是很多不同种的结局。因为不同的结局可以给我们想象空间，可以帮助我们接受生命当中不同结果的胸怀。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愿新的一年，耶和华的祝福满满，祝大家新年快乐，全家蒙福。
在耶稣里，我衷心祝福你，愿主平安与你同在，愿主丰盛你慈爱不离开，主的恩典必时时相伴。